对吧？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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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上甚深微妙法。
无上甚深微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受持。
我今见闻得受持。
愿解如来真实义。
愿解如来真实义。
阿弥陀佛。
我们打开这个七十六页啊，七十六页。现在这边有稍微啊抉择了一些这个主要是两个净土，就是弥勒净土跟弥陀净土。那这个我们只要稍微了解一下哈，基本上最主要是从这里来彰显从某个某另外一个面来彰显一些道理，求生的因缘，还有希望净土的殊胜啊，这里面都会有显出这样的一个差别，因缘出来哈。我们看，或论广生难易，或说西方易真都率难生，且有七种差别。一者，极乐是人，是人易真，都率是天难生啊。这个因为我是直接从那个用下来，他这样也没说不行啊，不过就是如果有时候标点符号哈，标的好的话，看得很容易去判断。有时候我们标点符号标下来是顺着我们有些地方的确是不需要多标，可是像我来讲，有时候我宁愿多标一点。符号为什么把那个文艺啊借着适当的标点符号让看的人能断开来，可以不标啊，给人标的好像以文具这样很细细碎碎的，可是为什么有时候我喜欢这样标，因为让你知道文艺很容易断开它的意思啊，那这样比较容易解读。那极乐是人易真，都率是天难生，这样也许你就比较容易懂了。就是比较容易懂啊，这个易生难生啊。那主要是用这个来分极乐是人。那么我们前面讲过了，极乐世界非人道啊，它不是站在以人为中心的这样来论啊。那也许我们会容易这样想，不过众生所结的那个根深啊，不一定是站众生类很多了啊，甚众生类很多，不必然完全是站在人的立场来看。那严小法师是不是这么看？不晓得。不过他现在举出来都是一般人容易这样来论辩啊，所以认为说极乐是就是我人去的啊，我就以这个人生去的，的确在这一点上对。可是是你那天也可以去啊。这只是一个法器而已啊，人跟天毕竟都是还在轮回环境里面，甚至如果当然这个道理严小华是没有采用这个道理的，他只举出有人这么一个论说的啊，那只是好像又觉得因为他在辩驳这个道理的时候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辩驳。那我是觉得说从一开始认为极乐是人啊，这个就不是很恰当的啊。那因为严小法是没有针对极乐是不是人不人的地方来谈，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谈，那是不是采用这样的一个角度，采用极乐是人，那我提出我一些看法。极乐本身是不是这种业报人生为主的啊，不过就是 在这里是举出有人这样去论两个净土的差异，其中有一说是这样说，那圆晓法师把它举出来，那他的实际真正看法，我想我们就不管他怎么样看，我们借这个机会把道理讲出来就可以了。那都帅是天男生，那当然这样的讲法，我想只要我们稍微了解一下，极乐，极乐是如果要讲天呢，比都帅天还远，对，他超三界的，他不是天啊，他超三界啊。那如果除了你把极乐世界当作此处，那当然是人比较优势，有那个他占的优势啊。但是实际上不是这样，所以以极乐是人一生，都帅也是天男生，这个理由基本上一开始就不是很恰当。二，极乐但持五戒得生，都帅具修十善方法。就是因为最主要他为什么会这样论，因为他把人定标准定在人道，人道就五戒嘛，天就十善嘛，所以这一开始这种定位有点不大顺嘛，不大顺，因为人如果纯就人道，不要讲人的富贵力怎么样，人道五戒的确是道人。可是极乐世界可是差别的根性很大啊，而且他之所以往生，不是因为那个五戒因，你十善也不会去啊，你生闻也不会去啊，你要能发菩提心愿意去啊，你这一点跟净土因相应啊，你五戒还在这里啊，你就是实信实行实住实回向，实住实行实回向，你还是在这里啊。你如果跟不修净土因啊，不是这样的啊。当然他是讲说只有五戒啊，然后发愿去，或者说是修十善。当然这样的讲法基本上就建立在以人为这个立场人道啊，那基本这样的讲法啊，并不是很适当，因为。广深都算念念的不是光修十三年，很多菩萨啊，过去在中国早期很多人修的，其实很多是修弥勒净土，像太虚大师啊，他们很多是修弥勒净土，他们这一个范围这一圈圈的人很多是弥勒净土啊，早期慧智讲堂都还有那个弥勒净土的课诵的仪轨，他们很多人是往生弥勒净土，因为他们想要在轮华会上依弥勒佛解脱，是这样的学，这样也很好。那当然，这个就五戒啊，然后这个都帅啊，这个只要慈善这个讲法啊，因为只要你定极乐是人的话，那就只有五戒了。那当然都算是十善，这样看起来好像都算比较难，对吧？极乐乃至十念广，都算具啊，施戒住广啊，要布施持戒哈，乃至施戒修哈，才能广。你乃至你必须要有相应的这种天的因缘啊，好，布施持戒，布施持戒，布施光布施还不一定当人道了。还在当福德鬼畜生的啊，持戒可以当人。那如果修天呢？那还有天的因缘要具足，那善要大过于人，甚至如果要更高的天，就要禅定。那这个是这样的分别啊。那第四，西方中平弥勒佛四十八愿广，都算可行为自利王。这个讲法变成也对，好像是。要凭四十八愿啊，那都算可凭为自利王。其实如果你把它换倒过来，你自利难，所以我四十八愿更殊胜啊，是不是？啊，所以这样的，不过他当然他的立足点就是说，你还要靠别人，我自己就可以去，因为他很简单，我自己就可以去。那如果往生极乐啊，自己不容易，还要四十八愿，话转过来变成这样。 那这样的想法，当然我们知道这种想法不地当。为什么？你要知道，四十八愿呐，好，他这个讲法是这样的，好，我们看，一个极乐他是十念，那这个兜率他是用十，那在中品啊，他在这个讲法是这样的，他还是认为是四十八愿为义的，他还是义兜率可评为智力王，因为这个用词啊，有点听起来有点解读怪怪，不过基本上他还认为说四十八愿在这个文章中。四十八愿还是容易的，因为他现在都是强调极乐意，那都算难啊。啊，因为他这个用词啊，都算可评为智力王，好像又变成比较那用词的时候，我差点被他倒过来哈。希望中评啊，因为这个用词这样用中哈，好像变成好像终究变成难的感觉了。那你要都帅可评，那变成义的感觉啊。其实在这一段，只要论都是还是西方都是什么，都是比较义的啊、哦。再过来，都帅要靠自己，这样的。西方有观音菩萨等当来此土啊，等当来此土劝啊，劝晋王啊，都帅无此事啊。所以助缘也少啊，兜率就比较不容易，因为没有其他菩萨来劝我啊。那第六是西方经论啊，据赞劝兜率但一经赞错，其实兜率弥勒净土至少有三经啊，不过就是西方净土的确是很多。那古来大德向西方多向兜率者少，有此一股希望一往生都算难上生也。这里面有几分可通道理，那也会不同。那当然这个后头圆觉小法师也有抉择，不完全是这样啊，不完全这样。那我们现在就是说，我们先不看后头，这也是我一直跟大家提的，就是说我们在解读经典的时候不是一直不要一直都没有自己的看法，但我的看法不是一种妄想。当你看到这一段不看到后头的时候，你自己会不会觉得就哦，对，的确有这么说法？你必须要有自己的抉择力，就是有自己的智慧。那这中间哪个道理有可通，但也可能不如完全如此的，你们必须要能抉择出来。像比如说，我们记得我们以前讲过西方经论据赞劝哈，都在但一经赞说，那不管是一经三经啊，那诸经说多说和少说和义和难有什么差别？多点经就容易，少点经就难，理由在哪里？在以前我也跟大家提过，难道经多还要、哎、包括第六项跟第七项道理几乎一样？古来大德修的多，那都算少啊。多的要是我多的容易提啊，那个要是这个要就业的话，这个录取率就不高了。那比较急，那我宁愿找的人地方去。所以六跟七能不能构成理由？它是可以构成理由。那为什么能构成理由？修的人多，这种方法的传承多，要善巧多，对不对？经典说的多，我们升起的助缘多嘛，对不对？的确，这两个说法是对的。我们是就某一单边来谈啊，因为你个人解不解，你如果能好好了解一部经典。胜过你懂得很多，你要是不受用，那有什么用？我们那单就这个所升起这个法门的助缘这个来看的话，的确是多好，是不是？ 像我们讲过，我们像很多修其他的那个八十八佛里面有很多佛，你只能看他的名字，你连要好好去想他，连要画他都很难。是我们有的人画出八十八佛，那是自己编的，因为你就一个名词，你没办法去用他所表现出来的德相特征去把它画出来，所以你变成八十八，我看到都是要求都一样，一切是如此。好，所以我们现在最重要的是，在一个法门，我们要升起，就是要让我们有说，可原用它的一个所缘境，这个所缘境要具体有力，这个我们才能好用功。对，好。那其他就是说有西方菩萨啦，各方面哈，那个劝进，这个是其中的理由之一。那再过来就是48愿这个可以往生。都率如果就因为我们讲十念啊，这个三跟四其实又是同在一块地方。为什么？我们如果讲世俗地来讲的话。因为佛的48愿才让这种最重的众生只要十念就可以往生。那当然，如果从缘起的道理来讲，有的人在临终的时候没有修布施、持戒来修行，乃至修禅定之类的，可是临终如果在一个因缘当中能相应于都率天，能不能去？可以去。其实，因为我们每个人啊，往生来到不是这样照接制的，因为你过去是也有修天的因缘，只是成不成熟。我们有时候从恶道结束，不一定就是慢慢往上升，或是由上一直下来这样，不是，就要看哪个业力成熟。所以这临终一念如果跟多帅的业报啊相应的话，其实也不必然要，也就是说他也道理上讲是要布施持戒，可是不是说今生才慢慢去累积，其实就算往生多帅也具足了怎么样念的问题，也跟念，就是说你的念如果跟多帅相应啊，还是可以去。那为什么我们不容易升起这个他利的价值？因为经典没有在这方面赞叹，所以我们第一个我们要知道，这里面从佛的实质的功德上来讲，因为他发愿，他也广以他的智慧广观这一类众生，加上他成就的愿力，所以他是一个依他智慧无。甚深的智慧所开演出来的一种他力的，有具有他力接引的妙功德的这种法门。那至于弥勒兜率天呢？兜率天从轮回转生的原理来讲，只要当现前一念能具足跟兜率因缘相应的，当然也必须要持戒。或者是宿世的因缘，今生没修，可是宿世因缘在此时成就，还是可以一念往生的、啊，往生都率天，有没有可能？在道理上不可以。问题呀、啊，在整个从佛的角度，从其他圣教的角度，并没有开演出这一类的殊胜的引导。也就是说，像比如说，我们就拿现实来讲，在道理上，我们都可以做很多事情。可在现前因缘当中，好，我们这里我们可以修禅啊，是不是可以？可以吗？我们可不可以修密？要修的话，你有办法你修啊。可是我们所有共住的人都以净土为主，而你也偏重净土。所以虽有其他法门的因缘，可是呢你还是会以净土为主，开出是各种可能，可是以周边种种的因缘 啊，不管过去这个道场的怎么样，至少现在这个道场的主要推动的是什么？以净土为主，这个缘在这里。为什么？这个缘里面牵扯到推动谁？他的观察，以他的智慧观察出的一种姿色。虽然其他法门也可以，可是目前不以他为殊胜，所以每个人来这里就自然受到这一份影响，也受用于他这个法门的啊妙处的比较能得到，是不是？所以我们再来谈的就是说，多帅天，如果你有因缘的话，在现前一念广深多帅的因缘具足啊，还是可以去，因为这个在理上就可以。那我们要理上是如此，可现实因缘呢，那就要考虑了。理上你只要一念相应，你们能到多帅天可以啊，那我们就要看那现实呢有没有住到因缘，有没有佛依他智慧所劝说的这个背后他的观察因缘。所以还是现实当中还是这样。所以在就好像我们在修行上，虽然一切都是唯心所现，对不对？我们现在唯心所现，那为什么我还需要铸造因缘？你也可以现啊，你只要有办法可以现啊，没错。可是问题你有办法吗？能力有限，显然还必须要善知识，还要种种的外在的因缘来成就，让你的心才能生出来。事实是如此，对。我在这里为什么要特别讲这个？我不要大家解读经文，都到最后解的都硬硬实实。虽然他这么说，啊，哎，弥勒极乐净土可以十念广，都算呢，
也可以。
因为我要讲的是一种缘起的道理，我不要你们一下咳一下，每次都得那种固定答案。当然有时候听到这样，你不讲我还清楚，你讲了我就乱掉了。我宁愿你现在一乱乱久了又该清楚了，因为一开始都给你固定答案，到最后就都很清楚，都要背，因为只要转个弯你就不会解答了。所以我讲的是一个缘起的往生的原理，还有就从礼仪上是如此，可是事项我们要观察有没有因缘具足。第一个，没有佛甚深的观察，智慧观察所开演出的这个法门的殊胜的这种妙用啊，他力的加持啊，这个你的往生都算没这一点这一种因缘。因为三根是强调的是一种，还有什么佛菩萨的加持，包括五也是，都是强调他的，其实都隐藏了他力的因缘啊。所以他这样讲，认为说啊，这个往生净土容易啊，那多帅天比较难。啊，其实我就一直在讲，多帅天啊，它是欲界，欲界对欲界啊，我们也是欲界，其实对我们来讲是比较靠近的。你若不谈其他的助缘的话，就欲界对欲界来讲，不管什么天，欲界是最容易啊，我们就是欲。所以也就是说，你不需要怎么样彻底的除掉欲才能往生。你今天如果要到色界的话，那就要除掉什么欲界欲，不然你没有香火不能去。那你如果要到无色界的话，你要舍掉对色的执着，哦，那更难，是不是？那到往生净土要怎么样？有往生成佛念。不提起，那这就欲界来讲啊，他有没有要舍掉欲界欲？不需要，也就是说，他只要除掉其善念，可是他有没有要舍掉欲界欲？他有没有必须要有什么出家因缘的？没有，不需要。如果都在天等嘛，他不需要修出家法，因为他在欲里面。他还在狱里面，是不是？从这一点上来讲， 其实多赚钱就比较靠靠就比较快啊。啊，那我们要讲说有人啊，不是有一个故事吗？就是往生斗帅天，结果往生到一半看到那个天女很漂亮就跑去了哈。你有没有知道这个故事？那个叫狮子诀的啊，然后名字都不到一起的，所以说他也要往生弥勒内院，结果他一到斗帅天的时候还到外院就完了。那这种想法你想通不通啊？内院外院哪要真的有个距离，那请问你往生是搭什么车去的？你知道它有个过程，坐着高速铁路，你说哎呦不错，我下车。你想有这种道理吗？往生不是这样的过程，所以这个例子啊显然离谱。不过有没有可能岔开？有可能啊，怎么说？刚才已经讲出道理来了，因为到兜率天。并没有清干净的断除余，所以在你因地在修的过程当中啊，你虽想去，可是你又跟烦恼一直靠近，所以这中间可能不是你去的过程了，是你根本就没去的，你知道吗？根本没去，是你跟烦恼相遇，你跑到其他道去了，因为他这个法门没有要求要舍离欲界欲缘，因为他在欲里面。你必须要有一种很清净心才可能免于六道轮回嘛，可是他不是啊，他在欲界里面，他只是发个愿修个善这样啊，可是有没有断，有没有出家因？如果单单就这个法门，因为他没有要求，因为有些法门有这种要求，你就往那边成就，你当然就断远离了一些其他的他道的因缘嘛。那这个欲界没有这些要求，对不对？所以在你修的时候，比如说藏教很多这种修那种很特殊的这种方法，根本没有一般人根本不适合修。你修啊，那99%都堕落的，是吧？因为你让你的烦恼有你不知道你的根性，而让你的烦恼有滋生出。所以像我们啊，要行菩萨道也容易出这种问题。行菩萨道又没有很深刻的观念啊，很清楚的观念。你菩萨道刚好是在人群当中的，是不是？是在烦恼中的，而是在烦恼当中的成就道业当然强，可是只要你的念头不清净。它就是一个红尘啊，是众生就是红尘啊，你就会染污了。所以菩萨道难修啊，菩萨道我们现在很多菩萨道的修行缺少次第啊，缺少应该有的事先准备啊。我们北传佛教出现这种问题，就都完全出现在这里。我们一下子就把菩萨道跟世间法混在一块。所以任何修的去的那一半以上都不要一半，我看那绝大多数都是滚掉重结个因缘啊，可是多数都堕落。你没有能力去觉察你现在所观的境，要用什么态度啊？你只能用一种很相似的一些菩萨念，但其实都是世间念，对，是用一种口那我们讲的口号式的菩萨行，可是没有真正的菩萨功啊。我们讲说，我们要至少能观察一切境是虚幻的。那你是把每个境看个实实在在的，你怎么跳啊？所以我们昨天不是讲吗？你今天修的法，时间很有限，你大部分都跟六根六尘都是在跟六道轮回在相应的。你不用这种完全顺世间习惯的思维来行菩萨道，你说功夫有多大？你连下手处都不懂啊！所以我们是比我们也不像声闻完全撇开来。我们如果光只是口号式的菩萨道，这个菩萨道是假， 可是我们要的不是口号式的，但也不是一种鲁莽式的，而是怎么样？也不割离于菩萨道。表面上讲菩萨道，其实像声闻学，不是。我们要的是一个稳扎稳打、有次第的、见次的这种菩萨行。像比如我们现在现声闻菩萨，那我们就要谨守声闻学。你不能太离谱啊！就算说你没有守住很多声闻微小的地方，可是你不能背离声闻的起码，因为你现的外相是声闻相，你要谨守声闻相的应该的分际，就是菩萨道发菩提心的人，尊重现前因缘身份，不能背离他的，这是守护自己的利益界的部分。虽然在基本上发心是以菩提心为主，菩萨界为主，可是他会尊重世俗地，所以他会守住这一点。可是他在守住这一点的时候，又如何来让他的菩提心不断增长？所以应该是一个有方法的见智的这种菩萨心，而不是修都没修，只是发菩萨心就栽进去，很多都堕落啊，对不对？他本来有的人啊还没问题啊，一进来在这大环境里面逼着你行菩萨道，所谓的菩萨道，结果到最后弄得自己也颠倒了。我看到很多是这样啊，在家修行观念非常好啊，非常清净啊，结果一路生团以后被拱到根本不像样。老实讲，因为看得从头到尾这样看下来，觉得是一个悲伤，一个人坏掉了，哪是菩萨道，根本已经走向世间法界了，对吧？或说多帅一生极乐难生，所以智者知足天宫同在此内外啊，一切的啊，就天宫都是在同一个界内的，大小所共性取，即是化身决定得生。就是说这个天宫啊跟我们是同一界的啊，只要都是大小所共性的，怎么样？你看啊，在净土里面有抉择哪一些人不能去吗？啊，这里呢没有那么多抉择啊，你要来就来啊，只要你够这个格啊，你尽管来。那声闻人要是什么呀？声闻人要去兜率天，那还不容易？那有神通的早就上上下下一直跑来跑去了。在佛陀那时代，有些弟子根本就上上下下的，哎，那跟着佛跑上去又下来的，哎，啊，那个他们都快得很啊，一批就带上去，一批就下来。那我们就在这里干等，也不得干等待啊。所以他们既是化身，就是。天人生嘛，天人生就化身嘛，业报具足就生了嘛，啊，决定得生。准上生经啊，四众行六度四法，八部闻名喜赞，忏悔恶业修十四行，回愿生彼，一切皆得，都可以去。这个弥勒三经是。什么经你知道吗？是菩萨经还是佛经？是佛经。弥勒三经不是菩萨经，是说菩萨行，但是佛说叫佛经，也就是依佛的智慧所认可的，啊。所以这样的功德不虚假，这样的功德不虚假。他只要怎么样，四众行六度四法，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好，六度。这个六度偏向什么？六度，四相六度，比较偏四相六度，因为他的境界在这里，那境比较狭，所以他的六度没有谈到甚深般若的这一方面。不以这个为那么高的标准来要求，忏悔恶业，
所以修十善，你要往生都可以。那有人讲说，那极乐世界呢，准对法论，对法论叫大圣阿毗达摩杂集论，或是摄大圣论也有谈。达摩论啊，这个就对法论的论，就是论的意思啊。别时欲去者，就是说，如说若有愿生极乐世界得往生，亦在别时。所谓别时，就是说你想去就能去，并不是讲说什么马上去，而是你想去，那只要啊，就好像说你要来这里。啊，有人台北打电话说，我们能不能到金刚寺啊？可以啊。我讲可以，不是你马上到，你搭车，是搭车来吧？啊，并不是说我想去就马上到。他的意思是这样，意在别时，就是说，我讲的是你，我讲好读，你进入学以后会不会毕业？会啊，那都哪时候毕业？读完了。小学一年级进来，你会不会毕业？会啊，读完六年就会毕业。你会不会往生？会啊，你也就累积其他的因缘会啊。意在那一个时候，因缘具足那一时，因缘你进来得到那个入学资格，可是只要条件具足，你就能毕业。意在别时，不是这一时，这是。大圣阿毗达摩杂集论跟摄大圣论都是讲意在别时，有过一钱而得千钱啊，就是说你现在开始经营一块钱啊，或是投资一块钱，那到最后你会得到千钱，不是说一就跟人家换千的回来啊，而是你在经营一的时候，慢慢因缘具足，会有一千钱可以得到，所以那个千钱是以后才能得的，不是现在的。他是去抓这个问题来问说，哦，那其实人家那个兜率天比较容易啊，说去就去啊，而你反而是意在别时啊，也就是说你其实不是真正能马上往生啊，而是以后才能往生，他就抓到这一点来质疑了。故彼经言啊，归小善根因缘啊而得生彼。所以因此有人讲说，如果应该就小善根，应该少善根了啊，少掉善根福德因缘而能生彼，你小你少都不行啊。哦，他就直说，其实这样前面，因为他现在最主要是有人不同说法，包括现在很多人在论啊，如果能看这一部啊，看得到了，大概也不用好争的了。因为的确是真的有人在争，世间人就是这样，弥勒净土啦，兜率净土啦，哈、哦，就是这个弥陀净土啦，药师净土啦，比来比去啊，要哪一个净土，就这样，真的是很无聊。我就讲过了，弥勒净土，殊不殊胜？殊胜啊。那比佛差一点，的确是差一点。因为他是菩萨，可是差哪里你看不到，他那个差别你看不到。好，我不是跟提过以前人家拿那个25年的普洱茶跟那个50年的普洱茶给我喝白喝，我不知道，但那个只有那个套壶瓶才会，我就觉得这样可以啊、我都不知道25年跟50年有什么差别，以我对他的熟悉度来讲，那个没用的。那有没有差别？有啊，当然有差别啊。很明显来讲，差在哪里？一个是佛的殊胜境界，还有其他在净土所衍生出来所有善法功德，其他助缘啊，其实是衍生过佛才。这个法门的修持，我讲的是那感应的那个功德啊，那个救菩萨的功德，到已经当来下生佛的本身功德啊， 就他们工程你差别不了吧。一个是佛，我现在在讲的善在弥勒菩萨跟是一个阿弥陀佛这种功德的差别啊。老实讲，你在那里论没什么作用啊。对方的事情你论不到了，你也差别不出啊。现在是你要论的是你自己在这个法门上容不容易成就，这个该是你留意而已了。啊，应该是从你自己，不要去论那个。东西要看你自己受不受用，好，你自己能不能成就？好，所以他就举这个例子啊，早上跟阴缘不能生理啊，那天亲论呢、啊，就往生论也云啊，女人啊，女人即根缺啊，二圣种不生啊，他有抉择掉了。那你看他第一行里面大小共性取，可是他这里不是啊，他是。有抉择，有些人不能去啊。啊，又彼国豪相如古虚名，岂凡夫类能见此相？这古虚名哪是你凡夫能见的？啊，如是等义，成正归一，是故厌啊西方万一不生啊。这个万一不生啊，这个用词我觉得不是很清楚。不过就是说，一万个啊，大概就大概不到一个了，啊，那用词因为可能是韩国人啊，用词有些怪怪。不过我们如果这样以我们的那种思考，大概就是说一万个大概去不到一个。好，那这个提出这个疑问来讲。我们自己本身有没有抉择能力啊？你们能不能抉择？有没有说，就是说，不管他答案怎么样啊，你自己有没有心里有一个笃定的答案？啊，不管他的每个人其他人见解如何，你自己是能，是别人从不同的角度一讲，你就动摇你的信念。我们经常这样动来动去的，是不是？所以现在很多念佛，以前佛教正在起来的时候，念佛法门殊胜。最近有念佛法门有点衰了，有点衰一点。啊，因为其他的佛教也进来了，尤其南传佛教一进来以后啊，包括现在的很多学术的说法，让念佛法门啊打击很大，打击很大。所以这种打击到哪里？打击到那些读书人，打击到读书人，那些没读书的话那没问题。啊，一些要懂不懂，懂一半的那个，有的人最后就不念佛。所以有人念佛说：“哎呀，他一生就念佛，结果又跑去缅甸参禅。”我不知道他是怎么传的，才念佛几年，那马上就换题目了。那其实我并不反对他去参禅，我并不反对，不过就是不要结巴，也不要太感谢。啊，你要参禅就参出个所以然，你要念佛就念个所以然，你不要到最后就如你放弃参禅，就放弃念佛一样，然后到那边去修禅定，那修完禅定。就好像你放弃念佛，你到最后也把那个禅定给放掉。你一生能放掉几次？刚开始看不清楚，我也不认为你这一次看清楚哦。如果用这种态度，接着换，这个换，你要换到哪头？其实对我来讲，如果你能好好安住，我都可以。问题还信誓旦旦说完就换掉。那这个为什么？因为很容易让人家起这种心，哎呀，修禅定，然后就开始广告，按得禅定，再得禅定。哦，我们这边修，因为的确我们这边修都没有讲方法嘛，所以一讲到一些稍微具体方法，又说那有禅定，那有禅定，就很多人就往那边走。可是真的是这样的，的确有很多值得我们参考的，但他好，但轮不到你拿到。他是好。它有它的好处，但它的好处你拿得到吗？你懂吗？你能按部就班修吗？ 你是这种根性的人吗？
也必须要了解。
然后你以前修的方法难道不能用它来修吗？
又不行，所以变成
取一个就舍一个，取一个舍一个，都不知道依着法依着正见来抉择。
所以
你看零零散散的善修不少了，那根本大善都修不了，因为不坚固嘛。修点修点修点修一点点一点点，急不来啊，急不来啊。有空那边给他堆一个水泥啊，盖起来盖，你不盖还好，你盖了就到处到处就一堆一坨一坨的水泥块，连走路都麻烦。微小善构不成一层大建筑，我们都是这样，这样也听那也听，都修这个远，可是都是不深厚的，跟人的关系也不深厚，对不对？我们发觉现在很多人跟人的关系也不深厚。第一个，建立的关系都是一些世间的外在的缘，不深刻。世间人有不同的情感，对不对？投入情感越深，执着越重，对不对？那当然他的过失这样，不过至少我们要从某一个方面来讲，就是这种比较那种人跟人的关系不是那么虚那么浮动，那这个是世间的。那以我们现在的修学佛法，也就是很多都是这样，第一个对一个情啊，我们不要讲对你的所做的功事业修行的所缘啊，就是投入不多。那当然我们不像世间法会有来有其他的一个副作用，可是问题就是当你对一个所付出的东西啊，你不长时间的经营付出，你跟他的关系都不一样，是真的。所以我们现在很多人在学法，其实学法要多久？不像佛学院读几年就算了，应该严格来讲说完成才算。那就人家一般就出塞啊，啊、哦。可以出师的，可以当师傅的，就是说你今天来这里跟我学料理，你学会了才出去啊。你跟我学美容，你会了才出去嘛。你跟我学修车，会修车才出去嘛。我让你课讲完了，不会修车，你出去干什么？不是吗？所以其实，在学法当中，很多人在乎的是我有这么一个经验。但没有真功名，所以我们一般跟很多的善法都结这种缘而已，很肤浅的缘啊，所以因此这种关系都很淡，也得不到的好处。唯有你学会，学会了你就可以离开了，你学不会其实都还不是你动的时候。所以我们本身并没有明确的学习目标，你知道吗？现在很多你要学什么不知道吗？我们讲实话，你不知道。我们到一个地方要学，一定要学一个东西出来，是学你的智慧，学你的修行方法，学你曾经体验过的我学到，那经过你认可完了，这就完了。那、啊、再来他不能给你了，那、啊、你要看你能不能学到什么东西。总是你有一个很明确的，而不是就耗在那边不知道如何学什么东西。那以我来讲，里面要学的就是一个法的抉择，至少学会对法的观念。那这个不是你经过多少课，跟那不一定有用，那课听了也没什么。你要能抉择出来，要能掌握那个佛法的根本观念、正见，这个才是我们要。我不一定多就近，可是如果还有认识的比你深一点的话，就把它学完才告段落。所以你要很明确的要学什么。 那我们现在讲说，善法都沾一点沾一点，都没办法，没办法积成一个具体的功德。这也是我们为什么要处处回向净土，也就是把它积积起来。好，那这个是这样的一个说法了哈，就他这里提到说，哎呀，这个彼佛这个豪相啊，如须弥啊，这个凡夫就看不到了哈。那我们这个，我想你们能不能觉得出来啊？就是学会的是一个修净土的正见，那这样的一个灵杂的观念会不会动摇你的观念？那或者说啊，再有稍微人跟你讲，不要说他是修正了大德，只要稍微口才好一点，你马上换题目了，你就跟着时髦走，可怜的到最后还是自己。我告诉你啊，你这条方法，你如果把它弄精，你这条方法抓到，提早摸索它，因为我们不是立根者，我们短时间不会熟的。可是如果你是钝根，可是你长时间你会摸出味道来，你一直换，那就换到没了。你如果懂得净土法门里面的禅定修行要领的话，你早点练习，到了再给你一二十年，假如你真的是有努力在做的话，其实应该会有一些感应。这时候已经老了，功夫也慢慢熟了。不需要很努力就能用功的，你们吃到老了，那时候还要起来的做一千拜的礼拜，那不是经常要看医生调整骨头？对，你要跟人家冲那个念佛期间，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那不小心高血压。那你说，那我又没功夫，那只好了，那你自己啊，你没功夫只好跟人家硬拼哦。那这个功夫应该是在你年轻有力的时候开始培养，到老的时候应该是以更熟练的、很精巧的那种技术在念佛，而不是要大动干戈。你人老了，你已经七八十岁，你还能跟人家闹佛吗？人家闹他，人家你要去，人家也嫌困难了，困扰了。你老了有老的修行方法，你只要体力行，当然可以跟别人了、啊。体力不行，你有你的。你必须要在这个年轻的时候已经把功夫弄熟了，是说你用几个简单的功夫调整一下，身心就能被你调伏下来。你不要都不调伏，到了老了要在煞会苦心，要去挫折自己的妄想心，算了。大家我们旁边，哎呀，好用功哦，我们去你都有数，也不过如此，就这样了，就这样了，能拿一分就一块钱，就一块钱了。还是赚大钱啦、啊！你这一生，你看你就死了这条链子。不是说不可能是，你的观念都没有，习性也一大，身体也恶习又一大堆，该具足的条件样样都缺。你现在能怎么样？哎，靠佛菩萨加持，有你讲的有福报。我就一般来说难的啦。所以有时候我们在讲说啊，用功用功的，你能怎么样？因为我们知道安慰啊。没有能力就是没有能力啊，这个道理。对，所以及早熟了。那我现在讲这个道理，我是利用这个反过来抉择，我们自己是不是稳定的？那他讲彼此意趣是怎么样？其实我看这个问题，我根本就我在看这个讲法，我就知道我们根本不会受影响。为什么？我们不是一味的排斥。而是道理上根本不需要去弥勒。弥勒净土跟弥陀净土差异在哪里？后头讲的非常好，后头讲的非常好。我们看，或说在前二说并不净理，有的讲前二说不必净理，他也没有说一定不净理的哈。不过这个，等于是严小法师啊。举几个面向来帮助我们抉择净土法门啊，不净理。那这里先讲，凡其广深难易，一任因缘，缘为诸佛， 好、哦，菩萨同体大悲，因是四众九辈所起愿行，同体之悲啊，虽无局人，所以局人就是限制人啊，我这个同体大悲只适合度你，其他你不要来啊。所以以佛的这种同体悲啊，佛菩萨的同体悲，他没有限制的，众生之业犹是常常，他在这里，所以后头都是比较了义说的。我没有跟你前面讲了怎么样啊？这个小善根、少善根的不能啊，女人啊、根缺啊，哈啊那个都算净土那边哈、啊，就大小共许啦、啊。那其实许不许都是你的事、啊，佛菩萨没有这种差别啊。有差别的是吧？是你的问题啊。好，众生之业犹有参差。如是业因熟者，随愿变身，非以人天如难往，非以尽慧如有爱啊！啊，并不是以天啊，啊，然后以，因为他这个用词有点这个不大清楚啊，这用词说明怪怪的啊。这个词句不容易解，不过道理我们可以解出来。啊，慧以仁啊，天就是天就难去，那有慧就爱。啊，有意以尽慧如有爱啊，就是慧，因为这变成这个词啊，有点不大好的感觉，就是说不要把这个人天分开来啊。如果就人来讲，因为前面讲什么？前面有讲说极乐是人啊一生嘛，那都算是天然生嘛啊，所以说说以人天如难往，就是说如果是人的话就容易，那天的话就难啊，那如果近的话啊怎么样，那会的又有障碍，如何如何，因为我们前面不是讲了有哪些差别吗？多帅里面有哪些，因为多帅天里面还有一些染污欲啊，对是，好不好啊？容不容易往生啊？这些有这种抉择啊？他说你这样的分别啊，好像有这么一个道理，可是实际上啊，若是业因成熟，随便变身啊，并不是以人天难不难往、进不进会来这个来讨论。尤其他这里讲是不是进不进会，因为他这里的用词哈，就是说比如说极乐要十念啊，都算要具足什么施戒修啊，啊一个五戒一个十善啊，那五戒是不是还不够进，那这个五戒是比较会，是不是你要你本身具足的又比较清净的因缘才能生，如果比较污秽就不能生，是不是这样啊，是不是用这个道理来抉择。不过他最主要的道理是讲说，若是业因成熟者，随愿变身，不是用你现在这么狭隘的观点来看，是不是？因为我们要讲，我们现在把每个人排在一块，就算你现在比较修行比较清净，你现在修行比较清净。如果把过去世的全部因缘拿出来，你就比人家清净吗？未必哦。你也许是啊，以前造很大业，可是在以前啊某个事里面曾经就成就了一个善，而这个善刚好因缘成熟，让善知识引导，所以最近几辈子啊多修善吧。可是以前很恶。那以前的，现在碰到一个人啊，这个是身体这种他的根深都不庄严，福报不庄严啊，各方面都不庄严。可是如果你一看，不庄严是这几辈子造的恶业，一直恶上恶，一直辗转身上。可是如果广看他过去，他更比你善。所以我们经常以现前来看。人的善恶准不准啊？真的不准呢、欸。你如果有机会，你会看到有人恶人啊，还有很深刻的善，都你过去没修的。 你也看到善的也很深刻的恶体悟，他怎么有这么恶，是不是？所以很难就以单一衡量。那说他罪恶怎么现在可以这样，我们不问你罪恶重不重轻不轻，我们只看你现在哪能顺应佛法修行，因缘具不具足。你就算不具足，在六道里面再怎么修善也没什么用，你知道吗？过去当然会影响我们，可是你要清楚，就好像梦中里面修多少善啊，你如果不修醒来的因啊，就我做其重，我们两个都在做梦，你梦中是做很多善梦，我之前做很多噩梦，可是我突然想到这个梦是假的，那你就拿跟我计较说啊，那不公平啊，你只要做一个醒的因你就醒来，那我之前在梦中做的那么多好事，那没用吗？那有用吗？现在知道了吧？要对方法，要契应诸法实相，这不是在世间里面论罪恶重不重，不必然是这样，因为诸法无自性，就两个都不解脱者，当然做善的有福报吧，这个是铁定的。可是问题解不解脱，不从世间里面这些东西去用一对一的去计较，这样懂吗？你梦中里面做多少的善事，如果你没有种下醒来的因啊，那个根本反而是另外轮回的因。你必须要找对方法，所以现在能不能往生是呢？决定在你能不能符合往生因缘，而不是就一个世间的无限差别的无明所造作的这些净啊、垢啊、垢净啊，在那一份不是从这里的，是吧？所以有人极恶，可是他解脱比你快，为什么？他方法对了。要理他种下你醒来的因，对，所以有时候为什么要逆增善缘，明明是恶却让他有醒来的刺激，对不对？所以得度因缘啊，要看能如法，而不是从世间角度去论高低，对。所以有时候我们一路上我们做得非常善非常好，可是你一路上是执着这个世间的，有人说作恶，像比如说有些人啊，每个人的恶性啊都有，乃至有些大德啊，只要因缘未成熟的时候，他的恶性会不会显出来？会。可是只要让他碰到善缘啊，他也行得很快。但是你看他正在看他饿的时候很饿，就他醒来怎么一刹那就转过来。你看那个弘一大师，他还会演茶花泥，哇，这个当然要是我不会演这个茶花泥，我们这个投票表都要演茶花泥，他还在男扮女装演茶花泥，你看多感性的人。可是你看一个极客感性的人呢、啊，这种人很极端感性的文才都非常出色，转为变成律宗祖师，你看那种一头这边一头这样啊，感性的人很不容易修这种东西，感性的人适合修禅宗，你在飘逸放下自在，当然不是禅宗真禅宗这样，不过就外向来感觉是这样，感性的人很少去修那个硬邦邦的律戒律，他这样一头一尾，你看不一两头跟你差那么大，所以你很难救他站一边，因为他看因缘成不成熟，是不是有美累积这种条件，是从这点来看，对。所以有时候我们要讲说，你会很那你。哎呀，不可能啊！他以前看他那笨的要死，怎么可能开悟？ 听你这句话知道说他会不会开悟晓得，不过你是不会的、啊。我还可以确定你这种想法一定不会开悟，因为你都用世间法在论断的嘛，是不是？他过去如何，过去如何？那我们的过去应该算出来。我就讲说，抓鱼比别人抓得多，杀害众生，但算一算都比别人。你要不一点小聪明，你还不会杀那么多。就因为以前有小聪明，别人是一只一只抓，我们都用网抓。看，你好吧，你当初聪明，以前还高兴，现在来想一想说，这个要是一爆一切同时爆出来，那么怎么办？是，好啊，坏坏要论对地方。若其运行缺因者，在前无感，岂由同界而异生呢？这时候马上就讲了，你看，如果我刚才讲了，如果就兜率天跟我们是就异业，就这个我讲的就这个角度哦，那是不是等于同界异生，对不对？可是我讲的呀，就是这个角度哦，还有其他角度哦。如果就这个角度的话，就同界也不一定去啊。你如果愿行缺因者，你也不会去。故以化身而择业，就说只要你是化身的，就能经常去哈。就是说只要化身的，我们就很容易化身到那个地方，能亲见到佛菩萨。他由是啊，王舍城内啊，三亿余家同居一城，而不闻如来之名。就在王舍城，有的人连听过佛名都没有，不是每个人。当然，是不是三亿，那是一个比喻词，很多了。好，就在王舍城里面，好，连在同一个地方都还不一定见到，啊，而不闻如来之名。那那若家中90亿人别住，难家由来啊见金色之相，就是说在这个地狱当中啊，有这么多众生啊，大家都是一起在苦恼，可是却也有人能见佛。却也有人在这种苦难当中依住世因缘啊，依他的福德因缘，他能见金色之身。则知众生起行啊，良有圣缘之相属，有失不失，或有幸自属啊弥陀，或有本来系慈事，没有一定，看你的因缘。所以你不能用他说他因为相隔就不容易见到，认为同处一个地方就能见到。可是你看他像王舍城同处一个地方就有人没见到，有的人相隔到那洛家，哎，他还能见到。好，所以即便是，所以我记得讲的呢，你看亲近善知识有没有一定在旁边？没有，有时候在旁边的不会，好，那远远的。远远的人还只注意问法，哎，这烦恼成就，是有时候烦恼远不一定有用，远不近不一定有用，而是在远，最主要是相不相应。可是众生起行啊，都是因为良于这个圣缘相处，有失有不失啊，就看你具不具足，看你具不具足。那有的人因为有性自属，那个性就讲说你的特性，你的因缘，你的因缘属弥陀的，啊，那有的人是因缘在慈氏，那我觉得呢，我应该跟慈氏菩萨也有因缘，也有，可是有缘一定有缘啊，不然我怎么去研究一切？哎，一定有缘。可是像天亲世亲菩萨，也是进希望净土跟弥勒净土都是有缘的，到最后看你抉择了，看你属哪里。那我当然，我个人现在是属净土， 因为我想一次解决。我这个向来这个个性比较急的人，也不想绕来绕去。而我知道这个法门又适合我，很多因缘又都是相应，所以我对明真净土法门也赞叹。我知道有这个缘，但我却很希望净土。如足所属啊，各得道术啊。你如果能恰如其分的了解你自己该怎么修的话，你就很容易，就很容易。所以这里面不是听谁人家怎么讲怎么讲，你看看你自己，你在整个法门当中，你能如实去了解每个法门的殊胜，你不会起，不会再起这个啊，不必就是众生的妄想分别心。简单一句话就是说，王子问我吃哪份药比较容易好，就这样而已。高贵药、低贱药，这个不是我考虑的。我只问吃会不会好，有没有副作用。那如果吃的会好，而且会强身，我当然吃它。啊，吃的会好，但有副作用。啊。或者吃的就是会好，没什么作用；或者吃的不会好，吃的很勉强，副作用一大堆。我这样考虑考虑，对，所以这要看你的病因缘，你跟这个药跟这个有什么样的作用？像有时候病是病，药是药，再过来你跟医生的缘也有关系。从医学里面的很多实际经验，有的人是因为相信医师，病才好。因为那个药就安慰剂那种，有好几个那个癌症，其实是因为他相信，所以还好，他那个药根本不一定有效，因为同样在吃的都没效，只是因为他相信医生，就一相信吃了就好了，的确有这种医学报告，对，有这个我看过这个报告，他相信就真的治好，所以这重点在哪里？重点在这个医生当初给他的信心很足，那你说啊，这样有点欺骗，不是？因为这也是治疗中的一种，就是你内心对于这个东西产生的比较完整的信心的时候，这个信心产生的自我调整啊。那所以在佛法当中，这个药有时候是在于你信不信，你当信的时候，它就作用。他说：“那唯你自己，那唯你自己一心吗？也对。可是如果你没有其他条件，你想要勉强信都信不来。可是如果让你深信的时候，这个法就能充塞你的心，转化你的心。这个心一旦被这个东西转变了，就不跟你的恶因缘相应，就这样作用。对，现在有作用了嘛？色与无属。”多劳少逸，是故长者之哈，悲母啊，受化于罗云，怎么样？长者之母啊，那就有够老的吧？可是他受化给谁？罗云小孩子，佛陀的孩子罗罗，这没有大跟小之分啊，没有长者之分啊，你看。飞翔之天子，飞翔天子，飞翔天的是吧？飞翔天，你常常说这个飞翔啊。你如果是就色界的无翔天来讲，那是色界啊。那如果是飞翔，飞翔诸天，那是无色界啊。无色界应该是讲无色界，无色界之天子，应该是讲天子是比较怪，无色界没有学。无色界应该也是个人之间的，它比较不是属于一个群居的，所以这个有可能是无想，还是色界，还是啊？不过没关系，就是这么高的啊，这么高的天子转过来悟道以什么？还有色身的，还有余身的，还有身相的。当然这个典故啊，因为它很简单啊， 应该在经典里面有这么一个典故了。那这个典故我倒没找到，不过义理我们可以知道，就是说这么高的好像天人传过来必须要跟人求法得道于人。好，如果我们这里解读是回想回想，就是无色界天的人，反正回头必须要去找有色身的人。照理讲，你的果报应该是比较殊胜的，怎么还能求道于我呢？求道于下界的人，所以他没有定论。那重点这一段的文字在讲的没有定论，至于他的典故出自哪里啊？假如你们有看到，也可以稍微看一下。我这个无妨碍于我们对这一部文的解读。然者，鬼心所尊，尽悟其业，往生之意，早于弹指。如果你能诚心的尊重你所学的，你所尊重的法门啊，还努力的去从事这样的修行，你往生之快啊，快到比弹指都还快。你根本不要去论那个谁快谁慢，你在那里论，别人都去了，还你就留在那里。对，你与其在那论，你不了解整个佛法的原理，而从以世间之间去论说念佛一句，这个念佛功德比较大，那个念佛比较少，怎么会有这种愚痴这种想法？所以说，如果你能针对你所尊重的法门用心修行，积聚资粮，你要去很快啊。何为徒交难易啊？之论啊，你在那里论干什么？你不如去进步企业，让你更容易去啊。你因为我还在那里讨论难跟易，难跟易，这种讨论其实啊，两个越讨论越远，越难越难，就算易也被你讨论到变难了，因为因缘不相应。如其发心决定无疑，六世意识变啊。九品非难修啊，就是说我们之前的种种这个变啊，种种的这个变说啊、抉择啊，都很容易，很容易抉择这个高好坏难易啊。到底修行应该如何啊？怎么成就？九品非难修。罪业虽多，消过朝阳之切暗界，去虽幽止，通欲王印之开设。就是说，罪业虽然很多，但是他消过了朝阳啊，就是那个什么阳光啊，阳光在处去暗啊，啊，虽然路很幽暗啊，啊，朝阳。不是暗暗的吗？早上是刚要起来，不是暗的。可是你看呢、哦，阳光一取又一起来的时候，它在突破黑暗啊，就像好像拿着王印啊，啊，王印就拿着王的那种印信啊，走到哪里是这个都无遮阻，所到之处啊，好、啊、畅行无阻啊。就是阳光一出来，就算你罪业弥漫的整个天，也说通就通。你这样知道意思？所以不要再论这些。这个里面他不是讲净跟慧的问题啊，不要论这个。只要你恰当，你的内心升起的那一份清净的阳光智慧光啊，那个三宝的光啊，你的罪业当下。连挡都挡不住，为什么挡不住？你知道为什么罪性能力容易就这样这样？因为罪性是虚妄，而我们所建立的清净是应知诸法实相，所以罪性再重，毕竟不能。对，所以不要在这里论了。你罪业再重的人，只要他这个消过的朝阳啊，能升起的话，那个暗啊，一下都退失掉。只怕你自己不能好好修，那个朝阳升不来。 所以那迷梦心，迷梦心多大片多久，醒来就一念而已啊。那你难道你有慢慢醒的吗？你现在醒来，早上起来叫你起床的时候，另外一半还在做梦，另外一半慢慢腿伸出来了，有一腿还在做梦，另外一个腿已经踏出来了，然后另外一只手伸出来了，伸出梦那一界的啊，已经醒来了，然后再右眼出来了，然后另外一半还在做梦，一刹那全部都彻底。但以科州之学徒，守株之行者，疑乎不千界之舌相成言，信乎凭一心之井蛙取说。你知道这个什么意思啊？科州啊，科州就是、啊、这个科州求剑啊，那个剑这个在坐船的时候，那个剑掉到水里啊。啊，这个人不记他是在哪里，在记那个在舟上画个科记号，就是刚才是从这个船的这个掉，那船还在流，所以他下次他找剑就是看船走到哪里啊，就是看那科度，就往那边去找。你要磕舟也可以，那个舟就不要游，不要动。但是舟在动，你磕那个，你不记那个水的位置，你就既然记舟的位置，也就是说，你不取拔的意思，去执着什么文字意，文字意要被框死在那里。守株之行者，这僵硬你这文字上，而在那里绕，你看啊。再闹到最后，把佛陀这种啊、哦、广说广长舌所长广长舌相所说的这种净土殊胜的功德啊，都在怀疑了，都在怀疑了。那要相信什么？凭你那种凡夫妄想心，在那里井底之蛙乱想的那种，一切是如此。我真的啊，这个啊。有时候人的认知经验智慧很浅，你即便跟他讲机会不到，能说的很有限。我最常说的就是说，今天我要说一个，我们要在今天要讲一个道理来让你了解，是要用一种比喻，这个比喻是你能接受的比喻来讲更深的，对不对？可是问题这个人连比喻也听不懂，所以必须要再找更深的比喻，讲完了再讲第二声的比喻，那第三声的比喻，就是说他要讲到后头要好几层啊，因为他所知太有限，智慧太浅，烦恼太重，你要跟他开眼正身法义啊，开通不来。有时候就像我们的秀才遇到兵啊，有理说不清楚，真的有理，因为你找不到沟通处啊。因为他不懂是非，你跟他讲，所以你看呢、啊，我们在度化众生还要什么善巧？除了智慧之外，还有什么？还有方便力。对某些人，你跟他这时候不是用讲，听不懂啊。就像我们现在，就是有一些啊。政治的狂热者，那听不懂的，他们只问相信他们的那个党派啊，他们不问是非的。你谈是非就没用了，就随便挂给你扣上名字，不谈是非的。好，那这个你谈是非，他跟你任何东西来都被他的有色眼镜给他染污掉，啊，都被他的心给他扭曲掉。所以有时候我们在谈说法，在佛教里面谈说法，也要看你能不能到达是不是符合那种根性。所以在修解脱法的人，如果连人天上都听不懂，你修跟他讲解脱法，根本没安逸处啊，没有安逸处、啊。连人世间的善跟恶都还不容易清楚抉择，你跟他讲出世法很难的。你修那个央结摩罗。央结摩罗不是不懂啊，只是他被误解了。他还有一种修道之心啊，杀人啊，想要解脱，他还有一个善跟恶的对比。 那有的鱼知道像动物性这样很浅的字，很浅的会，这你要跟他讲道理，他抉择不来，
抉择不来。
所以有时候你会讲到，真的是要在度化众生，要有种种善巧。某对某一类众生，包括对你看对畜生道，你不能说我来我跟你讲道理。你如果能跟他讲道理，大概你跟他，你大概是猫吧？你怎么跟他讲道理？你有一份心啊，讲讲可以啦，那真的能听懂，除非你有神通。也就是说，这时候只能就他能体会的面，除非你有神通能知道兽语、动物的语言，否则的话，你现在能力的时候，只能就他能摄受的那一边，就是利益他而已。所以有时候我们利益众生，有时候根本想要跟他讲佛法很难啊，只能就他现在能得的离苦得乐的那个世间的苦乐这一边去成就他。我们的智慧有限，我们也没办法看到更大的因缘，我们能力去深入到他的心。所以菩萨必须要广行，有时候不完全只是在智慧在上的时候，他有时候是为德的。所以为什么此人依罗刹身度之极限罗刹身为之说法？为什么现罗刹身？维摩诘居士就是这样啊。维摩诘居士跑到市场里面，他找到任何种族啊，任何族群都是那个族群里面的同。我今天要跟你要度你这些罗刹，我要就是大罗刹。那一个小罗刹碰到大罗刹，小罗刹要跟大罗刹讲完，你不怕把他打死？啪啪啪打了几巴掌，你给我滚到旁边去！结果小罗刹很委屈，我是好意啊，我是要度你，没理你，就去那边白挨了几个巴掌而已，其他都没看到什么事。当然，他要度罗刹，就是现出什么更高的那种有威德的罗刹身嘛，那些罗刹才降服下来的，是吧？那维摩诘居士，维摩经里面看，维摩诘居士在任何族群里面都是头。那换夫所族的时候，他也是头。讲做生意又做得比你行，他绝对不会用一个修道身份，他去走入到市场去跟他讲：“哎，你们要不要执着？”他说：“我们要吃饭啊。”他有一定信心说：“来来来，我告诉你怎么样才赚得好。我看我是试验给你看，马上就赚到。”他就相信你。所以不一定完全道理啊，他有很多的糊涂思想才能实现出来。所以啊，我就讲说，有的人呢，因为心量小，智慧浅，就凭自己想象，一想象以后，他就以管窥天了、啊。井底之蛙，跟你讲广大天他也听不懂，那跟他宁愿相信他所见的，所以他不相信佛的智慧所见。你看离我们人跟人讲都有时候讲不通了，你看佛的境界对他来讲怎么去体会啊？起飞啊，常疑烟石啊，疑虑随诸啊，烟石啊，有人去挖那个烟石啊，哇，那因为以为这石头很舒适，就藏起来，哇，宝贝的很啊！结果后来一看说，哎，这个和瓦差不多。比如说，他以为是宝贝藏得要命的，哇，很可贵的。结果事后的人家，你藏它干什么、啊？这跟这很普通的东西，就像瓦片一样的东西。结果什么？藏那种没用的东西，而怀疑随珠啊，随珠还是真正的宝，就是该藏的没藏，该放的没放。烟石是个普通东西，把自己的狭隘浅陋之见引以为正之见，然后把佛法佛陀的圣真的那种佛法给他再来怀疑，到底是对。悲负哀哉啊，这个是很可怜啊。所以他这里在抉择，其实最后一段很适合我。可是前面为什么要让我们看？因为前面这样看来作为我们在这个啊，等于是一种抉择。这个抉择的功能有点跟第七啊， 解绑除疑一样啊。有人提出不同的问题，那你能不能回答？所以我假如大家有机会啊，不妨就是说再看一下啊，你看的时候你自己有没有能力回答？当我们在做种种法门抉择的时候，你能不能站在净土法门给予消融？我们来讲参禅的话，你能不能用净土法门消融啊？三根准备的法门呢？对，人家讲种种的余力的方法，种种的一些东西在指引你，你能不能不但不被指引？他讲的他的法门的殊胜功德，我都在净土上可以摄受，你能不能讲一下？就你有的功德我有，那你讲我的不足我没有，能不能觉得没有？好，这才是你对这个法门的了解。那透过这样反复的思维，你对这个法门经过这样的思维讲述啊，你自己信心也比较强。所以我其实啊，也有因缘有具足的话，你们应该出去随缘量力的弘法。为什么？经过自己思维用心啊，诚心的讲过，对自己对法的觉悟都有帮助啊。我已经讲过那个罗诃罗就是被释迦牟尼佛这样训练出来的。像他去讲五蕴要解脱，你有没有讲过五蕴？他今天要讲五蕴，讲完了，他又来求法。十二处你有没有讲过？从现在开始跟人家讲。讲到最后，罗罗会通种种法，佛陀说：“可以，一切法会归涅槃。”这时候，佛在跟他讲甚深法，就证果。所以他也是训练。那我们这个训练是来自于，不是一种，踏在别人头顶上往上走的那种的哈。牺牲众生乱讲一通，结果自己解脱了，其他都轮回了。千万不要玩这种，这个很麻烦啊，这个到最后你往生了，我们都完了啊，不是这样的。所以说法是一种诚意，一种用心，你能不能彻底当然不能彻底。我们有一份跟一些人结这个法缘，然后在这个说法当中自己也不断经历。说法是一个自利利他的人，是这样的。好，那时间关系，我们今天到此，请合掌。愿以此功德，
愿以此功德，
普及于一切，
普及于一切，
我等与众生，
我等与众生，
皆共成佛道，
皆共成佛道。
阿弥陀佛。